我们上海是一个普通的人，是一个文盲，没有念过书，他怎么知道？这山有山岗，他使大地稳定。真主说：“我使大山如光柱，使大地稳定。”人们到了20世纪才发现了山有山岗。以前的美国的字典、英国的字典、权威的书解释山，都说什么？山是高出地面的一个东西，有多少米高，这就叫山。从来没提山有根儿，但是《古兰经》真主的经典指出山有山根儿，就如光柱一样是大地稳定。我看到了大山，我就想到这些经文啊，感到真主，真主创造这大山。但是你要是没有信仰呢，你看到大山，你觉得这山这么大，这有神呢、啊、你得拜着山神。创造了，这是真主创造的，你不拜创造者，你拜这个真主创造的山吗？这些迷雾的人们，你坐飞机来的时候，你还看到一种情况，就是飞机飞到云层之上的时候，你看见什么？你看见云海，你看见一片云，千奇百怪，形状变化莫测，这云彩，你坐过飞机你就得体会，对吗？你要不坐你就没得体会。我们看了以后，我们就想到真主，真主在古兰经里讲的，说是我使雨水从云中降下，雨水就是这样的，就是从云中降下的。云彩一共有3000多种，气象学家发现的。但是有些搞气象的人，他都不知道有3000多种云彩。有一次我看着乌鲁木齐一个气象的人，我问他，我说云彩有多少种？他说云彩有几种？我说云彩有3000种。啊，这是世界上的气象学家的这个研究。对吧？只有一种云彩才能降雨了，那个云彩叫积雨云，这个云彩厚度到15公里这么厚，这种云彩能降雨，3000种云彩就它能降雨。真主在古兰经里描写了云怎么样形成，怎么样慢慢的堆积，最后雨水从云中降下，这是真主的安排。真主不意念任何云彩下不了雨，你想打炮下雨呀？没门，只能是那能下雨的雨，你再打俩炮可能下点雨。还有的地方我注意到，河南省3个地方看着云彩要下雨都打炮，好的云彩跑边就下去了，谁也没捞着。真主立业，你立业不行，你想下雨，真主不立业不能发生。所以我们旅行的时候，我旅途感悟就是这个，我要没有这个旅行呢，我哪来这个感悟？你思考真主的迹象，你思考真主创造的大地，我看了一下中国民航的那个杂志，随便拿起来一看，他就介绍这飞机怎么制造这个飞机。这飞机啊，从这个什么一开始诞生之前，由工程师设计画图，好多工人投入这个活动，最后的飞机造成了，还设计飞机的寿命，然后呢每次飞行他还得检查，好多人围着这个飞机看，专家都看。你想这个东西都有创造者，都有制造者，我们看见的大地，我们看见的山峦，我们看见的河流，没有创造者吗？
我走在平原上的时候，火车飞驰140多米，我们看那个稻田，平整的稻田，一根一根的高线高压线，高压线的线杆线塔，一栋一栋的平房，我们没看见谁创造的，但是我们知道有人盖这个房子，铁路的枕木都是人一根一根的放的，没有人就有铁路。我们参悟，我们参想，真就伟大。另外我还想到了，我们开这个大会，我们大家在这起学习，我就想到什么呢？大家想想30年前我们能开这会吗？那是77年，中国刚从寒冬解冻，大地都冰冻着，刚解冻，能开这会吗？不可能。到这40年，那是67年，那是中国现代文明史上最黑暗的一页，人类社会文明史上最黑暗的一页，所有的清真寺都被关闭了。清真寺我们都不敢进，有清真寺都不敢进去崇拜真主啊！有谁比那些人还不易呢？阻止人们到清真寺纪念真主的尊名，妄图拆毁清真寺的人，有谁比他们更不易呢？这是真主强烈的谴责他们，所以他们遭到真主的惩罚。有一句话叫与天奋斗其乐无穷，大家记得吗？中国有著名作家叫王蒙，他把这句话加了一个逗号，加到什么地方呢？加到那穷字前面，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你就穷死了，你就斗吧。现在呢，感叹真主，大地解冻了，创造这美好的时光，这是真主创造的。我们更加感叹真主。下面我们学一段圣训，这段圣训是穆斯林圣训里面记载的，就是只要有一伙人坐下来纪念真主，纪念真主的尊名，真主派众天仙围绕他们，真主派天仙围绕他们，也就是保护他们，然后呢慈悯笼罩他们，真主慈悯他们，安宁降临他们，安宁，然后安拉在众天仙面前点名表扬他们，这就是我们祈求真主回赐给我们这样的报酬。这一段圣训是真实可靠的圣训，我们在这里就是叫纪念真主的尊名，要言说伊斯兰的真理，伊斯兰的伟大古兰经的真理，我们要讲这样事儿。现在呢，我就讲我的正题。بسم الله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 والعصر إن الإنسان لفي خسر إلا الذين آمنوا وعملوا الصالحات وتواصوا بالحق وتواصوا بالصبر。 这一节经文是古兰经比较短的一节，一共3节经文，我们呢顺着这个经文给大家讲一讲我自己的体会啊，自己的体会。首先真主指时光发誓，这是一件重大的事情。时间的特点是什么呢？ 看不见摸不着，谁能看得时间？谁摸着时间了？确实存在，这是时间第一个特点，看不见摸不着，确实存在。它哪来的？真主的创造，真主伟大，真主超绝一切，真主创造了宇宙天地万物，创造了地球，地球绕着太阳转，地球自己转，我们才有白天和黑夜。如果真主不让它转，真主自出日月嘛，让它运行，各自沿着一个轨道运行。如果地球不转，我们的天永远是白天。世界末日不是太阳打西边出来吗？那就坏了世界。现在就是真主的肠道，地球转，你又敢转真主？看不见摸不着，确实存在。这是真主创造的，真主多伟大，多么超绝，你能想象吗？超出你的想象，时间你都想象不了，时间你看不见，你也摸不着，可是你感受的不存在吗？那真主创造时间的主宰，你作何感想？你赶紧信仰真主。第二个特点，时间一直持续不断，那时间一秒一秒钟就过去了，而且呢千分之一秒，对吧？这样小的那个什么，这么小的单位也是很快就过去了。我刚才跟大家见面的时候，那个时光还有吗？也没有了，对吧？当然现在有录像，对吗？可能你放录像就看见了，是不是？但是你录像这也是一点人的发明，但是也是真主给你的这个东西，给你的智慧，是吧？不给你智慧，你能发明这东西吗？你发明不了。材料也是真主提供的，你这个录像，那个整个的材料都是真主大地提供的。一直这样时间往前走，从开天辟地都是这样，因为地球运转，月亮运转，太阳带着整个的太阳系运转，然后呢，科学家发现太阳已经要走到一个点，这叫太阳相点，走到那个地方，世界就毁灭了。这是真实的。所以我的一个想法是，地球每天都在一个新位置，你想太阳带着整个太阳系以每秒钟260公里的速度运行，你的汽车开多快？一秒钟260公里，这样的速度一直不停的运转，所以时间怎么样？一去不复返。地球在每一个时刻都在一个新位置，所以你说今天是6月22号，对吗？只是说的是阳历，不是咱的阴历啊。6月22号，明年的6月22号跟这个一样吗？绝对不一样。地球已经离开原来位置很远了，很远了，所以没有周年纪念这个意义，没有周年。每天都是新的时间，真主创造日月就是让人计时的，要不创造日月你怎么计时？你知道一年多少天，本月多少天，这凑糊涂了，连自己多少岁也不知道。那么真主说的，我创造日月就是让你计时，那么人类一直认为日月计时。我的感悟就是，现在是真实的，现在这时刻是真实的。一小伙子就摸摸他，有感觉，真的，他是真的吧？真的，现在是真实的，过去的时刻也是真实的。你有上小学的时候吗？你有上中学的时候吗？你还记得那个时刻吗？ 那些时刻都是真实存在的，就跟现在的时刻是真实存在的一样的，但是一会儿就过去了。从这我们联想到将来，也就是要么是量子，也是真实的，甚至创造了宇宙的开始，创造了天地，甚至说你俩来吧，你俩顺从的来，或者是不顺从的来，这是真主创造天地，真主说有，天地就有了。然后到了最后，真主规定了末日，那就是说太阳要打西边出来。这是时光的一个第二个特点，一直持续，从开天辟地一刻都不停的这样过。第三个特点，我认为就是转瞬即逝，一会儿就没了。比如说你长一下牙，长一下眼睛，完了那时间过去了，你再长了那是第二长了，对不对？眨眼睛的时间转瞬即逝。所以我们的马校长讲了一个什么呀，智慧的选择，大家听了吧，我很受教育。然后马老师又讲了，你为明天准备了什么？时间这么快，你为明天准备了什么？马校长用了一系列的排比句，一个一个的问讲演家，文穆斯林的讲演家。我们要用现在的时光来谋求后世的永久的福利。另外，日子不分好坏，没有好歹。有的人认为这周一不好，有的人认为周二不好，有的人认为周三不好，有的西方人认为十三号不好，还认为什么呢？礼拜五不好，这是西方人的，我们这帮好日子。还有的认为哪个月份不好，没有。根据我们的经典，根据我们圣人的教诲，真主是时间的创造者，每一个日子跟每一个日子都一样。你今天干坏事儿，就是你倒霉的日子，就你在后世倒霉，今世也可能倒霉。你要干好事，你举意为真主的喜悦干好事，那这天就是好日子，因为你的天仙，你的右肩膀的天仙给你记录你的好的行为。最后一点，我想大家都知道的，就是我们平常如果发誓的话，我们得说以真主的名义发誓，指真主发誓，就表示非常严重的一件事，因为这有圣训啊，圣人弟子圣经都是说指这个真主发誓啊，我们不能够迷信拿其他的东西发誓，都不行。这是第一节经文，真主说我以时光明示，我谈了自己的一些个体会和这个想法。第二节经文，真主说世人都在舍本之中，有人把它翻译成世人都在亏舍之中。亏舍，舍本这个字应该念舍，一个提舍一个丁字念舍，当然也可以念成其他的念舍，那是另外一个字，在这里念舍。舍本的意思就是赔本，你做生意办公司赔本了，倒闭了，又舍本了。真主说世人都在舍本之中，看是不是都在舍本之中。刚才马老师讲了很多，说你为后世准备了什么，您跟所有的人都呼唤了一遍，说你为明天准备了什么。我们看看不认主不拜主的人们，我们看看那些庙宇，看看那些道场，我们就知道他是舍本。不拜天主，拜偶像，拜专业， 连江苏都盖，拜大山，刚才我讲的大山他也拜，拜天地，对吗？他们结婚要拜天地，拜祖先，不能迷惑吗？创造天地的真主是更值得你崇拜的。有的拜自己，自己了不得；有的拜求香，有的拜影香，追着歌香，追着家里的房子卖了，老爹也跳海自杀了。迷路不是舍本吗？房子卖了，那更舍本了。不卖房子舍本，有的人花17年的时间把中国四大名著抄了一遍，拿毛笔，17年多辛苦啊，有嘛用？一文不值。现在的人忙赚钱，是不是好多人都忙赚钱？你看他的手机，嘚嘚嘚嘚又响了，嘚嘚嘚嘚又响，根本就没法跟你说话，俩手机都不够用的，忙赚钱，利用各种手段，通过各种关系赚钱，忙旅游，忙忙旅游，各处旅游，干嘛去？你老大爷看见我就说了，你干嘛呀？云南旅游？我说我不去，有嘛意义？坑蒙拐骗，虚假广告，包治百病。你个子矮，给你增高；你胖子，减肥。你长得不好，美容。你半身不遂，你吃累马上就能走到。吹牛骗人，一句话，舍本。盲建高楼，盲建高楼，你到全国各地看一看，都在建高楼，哪个地方都建高楼，大楼倍儿高。我在昆明，我看一个清真寺，这是清真寺，这大楼我得这么样看，我心里特别的压抑，怎么这个楼修得这么高？应该是我们的清真寺超过任何一个楼，怎么这种颠倒，黑白颠倒？还有更迷路的，建坟墓，把坟墓敲的好漂亮，大理石雕刻，迷路。感谢什么呢？感谢大自然，现在提出来了，说要感恩，感嘛恩呢？要感谢大自然啊！光知道感谢大自然，不知道感谢创造大自然的真主。没有真主，哪来大自然？没有真主，哪来水？真主说了，如果我要让这条河流渗漏了，你们谁能够有弄来水？《自古兰经》都讲的，河干了，黄河有时候是干，是吧？你们有办法让它流水？空气、氧气，人一车都离不开的氧气，真有创造。整个的这个宇宙，那是非常完美、非常和谐。一个飞机这样一个东西，都还有非常复杂的程序设计啊，每一个设计都有道理。一个这么大的宇宙，我们看我们的地球，真是展开大地，征服河流，树立山峦，对吗？使植物各种各样的植物长出来。你不感谢真主， 甚至从云中降下雨水，这时候不降水，你就是干旱，大旱。刚才马老师讲了，大旱，你有没有办法？现在连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对于干旱，只能旱着，谁也没有能力。你缺水库就行了，你缺水库，水库就干了，没水了。感谢都是一物的东西。我们家乡有一个人，有个作家，在世界杯当中写了一系列的评书文章，最后写了一个文章特别可笑，他叫什么的？感谢足球。你看这多迷糊啊，多迷糊！我也想明白了，后来他为嘛感谢足球呢？你想要没足球有世界杯吗？你要没有世界杯，这报纸找人写文章吗？他要不写文章有稿费吗？他们感谢足球吗？可笑，因为世人都在舍本之中，我们大家要想要参悟，世人都在舍本当中。这是时光章的第二节。第三节讲的说这些人除外，这些人是哪些人呢？有四条，我这按着四条说一下。中文的翻译叫什么呢？叫信道，其实不能表示阿拉伯语的意思，应该是信仰伊斯兰的认同中心思想。这个信道你得把它改成信仰伊斯兰的认同中心思想，不是信道。你信和尚老大行了，那么任何其他宗教都不会接受，只有伊斯兰是真主选择了，是真主喜悦的宗教。这是大家要注意的，这点不用多说，因为大家接触好多不明白这一点，就是我们念拉伊拉哈伊拉拉胡穆罕默德苏鲁拉苏鲁拉阿莱西瓦桑林安，就是要笃信，坚定的信仰，一个竹字头加一个马，这边笃信真主，坚定的相信，坚定不移的相信真主独一，崇拜真主。我们在这里要强调的就是要不断的加强自己的信仰，因为我们的圣人说，我们的贵圣人刚才说过，说伊玛尼有终点，通过你的学习，通过你纪念真主，伊玛尼增强。你干坏事你不纪念真主，伊玛尼减弱，就有好的数据。所以我们要保护我们的伊玛尼，要纪念真主，就像我们这个场合，我们感赞真主，我们要纪念真主，我们要落实尊经嘛，要落实我们圣训的教导，学习从摇篮直到坟墓。我们西达教育学院就是这样一所学校，就要落实学习教门知识的一所学校。希达就是希望达到自己的目标，我们的目标不是别人的目标，我们穆斯林的目标，我们要达到，希望达到至善。有人问真主的使者吗？说什么叫至善？真主的使者说，你礼拜真主就像你看到真主一样，如果你看不见真主，真主确实看见你了，这就是至善。我们要不断的学习，参加这样的会议，大家一起纪念真主，互相提醒，来加强自己的一个阵营。 其实信仰就说中了一点，就是我们信仰伊斯兰的这种主义思想，其他的道教都不接受。然后第二点说做善事，这个中文翻译也不尽全美，因为做善事，什么叫做善事？买点鸟给放生吧，那是善事吗？做善事就是要按照穆罕默德苏鲁拉和阿莱西和萨利曼按照他树立的方式去做去做去修善，这才叫做善事了。做善事大家知道我们的念礼拜课朝这都是善事，但是呢我们必须按照我们的贵圣人确立的方式礼拜，我们得讲究什么时间礼什么拜啊，什么时间礼几拜礼命拜，不能够增加不能减少啊，不然我多礼两拜行吗？不行，少礼也不行。条件也有时间方式这些等等的限制，你条件必须在那个规定的时间，是吧？你那个方式转天房七圈从什么地方开始逆时针方向，你人家说逆时针方向，你四时针方向行吗？啊，就像我们上面讲的，你礼拜就像你看见我礼拜那样礼拜，你条件就像你看见我朝见那样朝见，天方两山之间奔走，西藏从哪个山头奔走都有规矩，你都奔走两趟行吗？不行。设施那是纪念真主，伊斯兰的所有功课都是纪念真主，设施那不叫打鬼，那不是打嘴，那是基本真主。你扔一个石头，你喊阿拉伯坏了，我们有的人就有一个错误的东西，说打鬼，不对，基本真主，一切都是这样。天课，我要一年出一次，大家要注意，不是阳历的年，阳历的年比那个一历的年要长，按照我们的一历的年满一年，你要把你的财产算一个总账，你要把天课出全了，再看不是让你把你的财产洗干净吗？二点五你不用多出，你出二点五就行了，有规定给谁，有规定，古兰经明文指了，有规定。这里特别让人发人深省的，就是说天课不能建清真寺，你不能把天课的钱用来建清真寺，那不叫善事。这个钱就是给穷人的钱，这个济贫税，你看这穷人你得给他。如果允许人把天课用来建这个清真寺的话，了不得了，清真寺的盖得多漂亮，这穷人怎么办？伊斯兰是人道的宗教，是以人为本的宗教，是考虑到穷人利益的宗教。当然伊斯兰没有鼓励穷人不造反，把富人杀了，把富人的财富拿来打穷哥们分分，那是不行的。伊斯兰不能劫富济贫，更不能杀富济贫。伊斯兰主张财产私有，真主给予每人的滋养不一样，对人是考验，你不能拿人家的东西，人家乐意给你你可以接受， 我就不给你，你不能啊，我通过劳动致富，当然你首先起心真主给你累死。所以在做善事这个事情上也不能违反经训的规定。你比如说你拿钱赞助这个防治艾滋病的研制小组，研制这个什么预防艾滋病，你给他赞助行吗？是不上那个不行，那不叫善事。艾滋病是真主对人类荒谬行为、丑恶行为的惩恶惩罚，真主惩罚同性恋，你真主惩罚了行为，你还给同性恋人献爱心，那叫善事吗？所以必须按照经训来执行，违反经训就是迷路，就不叫做善事，你要做坏事，助纣为虐。然后第三点就是出卖的人不舍本的人还要以真理相劝，以真理相劝。什么叫以真理相劝？真理就是伊斯兰，真理就是古兰经，就是圣训，真理就是我们的经典。古兰经当中有234条经文说到这就是真理，有244节经文说这就是正道。伊斯兰的真理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永恒性，永恒性，从真主创造世界，创造第一个人阿丹，就命令阿丹崇拜终极的真主，一直到伊布拉欣，到穆萨、艾尼萨，到我们的归圣人穆罕默德，苏鲁拉哈的西伯特里面都告诉他们拉伊拉哈伊拉拉，只崇拜独一的真主，一直到世界末日。这是伊斯兰的真理的特点，永恒性，1400年。当然你说到人主阿丹，那就不是1400年了，也许14000年了啊，不知道。但是一直就是这道理，就是拉伊拉哈伊拉拉布，对吧？后来我们上一次全世界的使者就加上个穆罕默德拉苏鲁拉啊，这是一个永恒的真理。你想想世界上还有任何一个思想能1400年不变吗？20年都变了，还有哪个思想能1400年有这么多人都用过它？没有，你全世界没有穆斯林的国家，没有清真寺的国家，没有一个穆斯林民族集体背叛伊斯兰的，个体有，集体没有，集体都坚守这个道理，这就是真理的魅力。国家的法律怎么样？几年就一变。伊斯兰的魅力，这么长的时间，永远的魅力，我们永远的热爱伊斯兰。这是第一个这个特点的永恒性，一直到世界末日都是拉伊拉哈伊拉拉呼，你要坚持这一点。然后第二个特点，真理的第二个特点是完美性，这是在古兰经的第5章第3节里头。真主说我选择了 这个什么伊斯兰做你们的教门，我完全是对你们的恩典，我已经圆满了你们的宗教，它是完美的。这真理有两个特点，它完美圆满，你画一个圆，这是最完美的图形。你把这个圆稍微取掉一点，它还圆吗？这个不圆了。你稍微给它增大一点，还圆吗？这个不圆了。满也是一样，你的水倒满了，你还往里倒，行吗？绝对不行。你减少一点也不行。所以我们这个是圆满的完美的真理，就是说我们圣人所谓的老的西欧三里曼，他坚持的我们要一丝一毫绝不动摇的去执行，他没有做过的事情我们一定不要去做，这才是完美了。否则怎么解释完美？第一条我说的永恒性，这个根据就是九十六章的第一到第五节，第一到第五节，就真主说你读一读啊。当然圣人说我不会读，我跟拿马不会读。然后呢，这个真主命令他，最后说你以你创造主的名义诵读。你将奉你的创造主的名义诵读，或者叫宣读，他曾用血块创造人，这就是真理。那一千四百年以前真主说的用血块就是什么呢？就是受精卵，就是血块。你当宣读你的主是最尊严的，一个主是最尊严的，他曾教人用笔写字，真主教人用笔写字，谁教人用笔写字？真主教人用笔写字。谁谁谁发明了创造什么东西，那都是真主的意愿，没有真主的意愿你什么也发明不了，没发明的人多了，对不对？真主的意义造福人类，就给人类一个启示，叫人类做一个梦，就发明一件东西。你怎么就做那个梦呢？你要没有那个梦，你就发明不了这件东西。发明缝纫机那个人想了好长时间，这缝纫机怎么这线搁哪儿？因为我们的针都是针尖在这儿，针脖在后边，这缝纫机这样弄，这怎么这针尖怎么缝啊？这个人就是想想想，想不出来，最后他做了一个梦，他梦见好多枪都向他扎来，一看呢，每个枪的头上都有一个眼儿，哎，他行了。一琢磨，对呀，我在那针尖上做个眼儿，不就行了吗？那就是真主对人的启示。你怎么就做一个梦呢？真主不依，你做不了那个梦。然后这些经文说，他曾教人自己所不知道的知识，这是第一次降世的经典。真主教人自己不知道的知识，什么知识呢？就是伊斯兰的知识，告诉你要认主忠义，拜主忠义，你要执行了这样的真理。他曾教人自己所不知道的知识，你自己发明不了伊斯兰的真理，你也不可能想出伊斯兰的真理。世界上有好多宗教都是人想出来的，释迦牟尼 对不对？还不如你想，只有想出来他那个叫，他自己都没办法。他的学生问他，他说我不知道，我答不了这问题，师傅答。那法，古兰经说到真理的时候，我希望大家能注意这一节经文，就是41章53节。这经文真主这样说的：说我在四方和你们的自身有许多迹象证明，这就是真理。这指的是古兰经，这就是真理。你们的主能见证万物，难道还不够吗？你还要干什么？真主已经有好多迹象说明天地的创造，日月的轮流，对吗？宇宙当中这么多星星，你看看宇宙，你晚上看看天上有好多星星了，好看吗？那不挺好看吗？这里有一段圣训，虽然说真主创造星辰就是要装饰天空，你要创造这么一个天空，光也有蓝的，你一看一面蓝，有这么多星星，多好看！就是真主创造星星的目的，就是这样目的，装饰天空。这一节经文就是41章53节，围绕这一节经文有很多人呢、做了很多研究，就是讲，比如说山。对吧？山它是真主的迹象，它是大地本命。大地真主怎么展开大地？水真主怎么使它降下水来？那真主让这个水循环呢，就是水循环起来。你污染以后就没办法，你自己做的孽，对不对？空气呢，本来自己能净化，这是真主设计的，让有多少植物怎么吸收你呼出的二氧化碳，然后放出氧气，那形成一个循环。食物也是那样，水也是那样。有的人就想了，异想天开，想我造一个地球行吗？那个地球二号，他们造出来这么一个东西，里面也种的东西，也养的动物，也有水，他想能自己循环，这样能够循环起来，这不就行了吗？结果怎么样呢？他那一个封闭的一个大球像的东西，最后都没办法了，都污染了，他们在里头活不了了，那人没有那个能力。这个你看，爱因斯坦是一个非常的优秀的科学家，他就没有得到正信。他这么聪明的人，他没有正信啊。他说过一句话，他说什么呢？他说 What I see in nature is a magnificent structure which we can only comprehend very imperfectlyAnd which must fill a thinking person with humility and piousness, which has nothing to do with mysticism. 这是一英文，你不懂，有人懂吗？外人的，因为语言是真主的迹象。我说一通你不懂，这有什么好奇怪的？我学习英语好几十年了，对吧？真主给了我这种恩典。我听你们云南的同胞说话，我也听不懂。我们俩人在那里说了半天，我不懂，我跟傻子一样。真有的迹象，你们能懂，我不听，我听不懂，我干着急。我好多这样体会的，辐射语言是真有的迹象。有一个人病了一场，俺醒了以后，会说西班牙语，英语都忘了，这怎么回事？真主的奥妙，人不知道。人的知识太少太少了。所以刚才爱因斯坦说那句话什么意思？他就说我看到宇宙，这整个的自然，精美绝伦的结构，精美绝伦的结构。对于这个结构，我们了解的太可怜了，我们的知识太少了。说这个结构一定使那些有思维的人感到非常的谦卑和虔诚。谦卑，看着这个 宇宙，你感到人特别的渺小。你看，甚至说看你自己的迹象啊，对吧？你怎么喘气儿？你不知道你怎么喘气儿？你心脏怎么跳动？你说我自己跳两下行吗？跳不了。
那都是中国预定的安排的。你眼眉，你想找长得猛点行吗？
都是基因管账，真主设定的，你的命运也是真主掌握。所以爱因斯坦这个人呢，他说了这一番话，他对于宇宙这种思考，他觉得太棒了。他那么那个大脑，那么聪明的大脑，了解的太少了，他感到很可怜。但我们不是能明白，我们应该崇拜真主，但是爱因斯坦他没有得到正道。这就说明一般的真理，这是真主教给你的，所以真主说我曾教人自己不知道的东西，派了使者降世了经典，指导世人生活。伊斯兰是真理，是完美的。然后圣人也说过嘛，在慈善演说里讲啊，说要防止新生，要防止这个新增加的东西啊，要防止，一定要提防，你那种要捣乱的啊，不要超过限度，放假也挺好，你不能一天都放假，一天都放假咱们没法搞，对不对？你得按照时间，按照方式，你按照尊严来执行。那个谁也讲过智慧的选择嘛，你做比较好的事。然后呢，就是说我们应该把经典当成生活的指南，而不是呢装饰物。我果然就是敬畏人的向导，是我们生活的指南，我们要遵循它。我们不能把古兰经拿到房间，把古兰经的写上的金字贴在墙上，那行吗？古兰经是治病的药方，医治你不信主，医治你迷路的药方。你要把那药方的大夫给你开个药方，你得抓药才能行的。你不能把那药方挂脖子上，你把那药方挂脖子上，这就行了。你自己必须得念台词，你自己念不挖你，你自己挂一个不挖你，管那事儿，行事不业，要尊敬佛祖，要自己念古兰经，自己学着念，慢慢念，念一个字母。就是一件善事，一件善事有十倍的回赐，我们要分享真主给的这个回赐。我们去念，我觉得我们云南的国师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呢还不行，你们我在这礼拜我觉得特别的幸福啊，我念的，哎呀，我不会念，但是我听着特别的美，心里感到特别的满足，说这个拜礼了，心里特别的高兴，从来没有这么压力一种满足感。因为在我们那里不行，你念这样的不行，你有提倡念都不行。我正发起一些人，我说咱们学习，咱们念，让他签字，好多人都不签，都不签字，不接受。所以云南的左司令们，全国各地的左司令们，希望你们也走一走到天津啊，帮助我们，因为我们是个整体，让我们大家共同进步。古兰经不是装饰物，古兰经是让你自己诵读，你不要请别人诵读，让别人诵读干嘛？嗯，自己读。我们的圣人，他的妻子原配的夫人婚身的时候，圣人没有念过古兰经，这是肯定的。圣人的外孙子去世的时候，圣人没有念过古兰经。圣人说：“你不要把你的家变成坟墓啊！你要在你的家里诵读古兰经。”你干嘛跑坟地里念古兰经去呢？ 不是愚昧，我觉得我们也不要，我们也不能着急，因为中国伊斯兰传到中国已经四百多年，很不容易，经过了非常曲折的过程。没改革开放，你见过刚才讲演的这些个老师没有？他们出去上学，他们会念吗？没有。所以我们要努力，要学习经典啊，要学习，不要把它变成装饰。以真理相劝，就是要古兰经告诉我们的，真主命令我们的，真主禁止我们的，要相劝。宗教就是敬忠，刚才马老师讲了，就是敬忠，敬忠，忠于真主，忠于圣人，忠于穆斯林大众。比如说女子的着装，我们妇女都戴着盖头，很好。但是呢，有的妇女也不知道为什么原因，我们这里我没看见啊，我眼神也不好，她那盖头非把耳朵露出来，我不知道为什么。你也别看咱这里没有。要穿宽大的衣服，好多妇女的盖头已经退化，已经异化了。异化成什么呢？就是装饰品了。脑袋上来一段丝巾，穿着裙子，这叫什么着装？你的衣服要穿的宽松，你不要像男子穿的这衣服，对吧？那不行，你穿着哪个我觉得不好。我这说一下，反正大家注意就能行。那你戴个盖头挺好的，挺端庄，但是吧，你弄个牛仔裤，满泥穿，完了全毁了。那像说教导的嘛，要规范自己的行为，互相的这真理先要规范自己的行为，因为穆斯林有知识还要有行为，因为经典就是说什么伤灾礼拜的人们，他们不肯劝人什么赈济这个穷人，他们不把东西借给人，不把东西借给人都跟信仰有关系啊。呵斥乞丐，呵斥说错了，呵斥要饭的不行，不能压迫孤儿，尊重妇女，穆斯林要有好的形象，不要随地吐痰。穆斯林的圣人告诉你嘛，你应该怎么小便怎么大便，你不能变到大路上，对吧？爱护花草树木，对吧？那穆斯林的这个行为。然后古兰经说，你确实是有一种伟大品格的人，六十八章四到六节说的，说你确实是有一种伟大品格的人，伟大性格的人。刚才我们的马老师也讲了这一点，是吗？如果是穆斯林，你做官，你要清廉，你要公正，你不贪，你也不腐败，你多好。你经商，你诚实，你诚实经商，不欺骗人，尊敬优良，都这样。和谐社会指日可待。我们要注意我们的行为，我们要崇拜真主，孝敬父母，善待邻里，善待妻子，当然妻子也得善待丈夫。还有对于儿童，对于老人嘛，都有责任。这是一个完全公正的教母，这是以真理相劝。最后还有一点，就是说我们好多地方都要忍耐，另外我们要忍受真主的判断，像六十八章四十八节、七十六章二十三节都讲到，就是说你那要应该这个什么呢？忍耐真主的判断，忍受真主的判断。这两节经文都是这样讲的，说不要像那个葬身鱼腹的人一样，就是指着牛犊子上来，然后牛犊子上来最后向真主做了讨拜，真主也恕饶了他。真主的一个德、一个品行、一个属性，就是 索布鲁就是忍耐，然后还有哈利姆，哈利姆就是宽容啊，真主具有这个样的德性和他的尊名。以忍耐相勉呢，不断的学习诵读体会思考，反复的学习精进，祈求尊大的真主降住全体穆斯林，不要分争，一切事物要归真主判断，真主是最好的判决者。阿莱萨拉胡比拉哈克哈提拉哈提密，祈求真主慈悯我们的贵圣人和他的家属以及他的伙伴们，以及一切追随他的人们，祈求尊大的安拉回赐我们全体厚报，为我们的活动做出人力财力贡献的全体西达学院的穆斯林兄弟姐妹们，祈求真主恕劳讲话者的不经意的无知的错误，再一次向大家讲讲致以伊斯兰的最高问候，阿塞拉姆阿莱库瓦拉梅特拉西我把它卡动。